亲爱的宝音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晶晶，来自安徽合肥。由于宝宝的健康问题，然后结缘宝音，并受益于宝音，然后拥有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相信大家都听了前两天孟晨老师说的课程。昨天说的呢是轻松事业起步，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最亲爱的黄大夫来给大家带来入门锦囊需求分析。黄大夫是儿童养育专家，美国自然医学学会认证营养医生、家庭教育指导师、某医院医护工作者、国家高级营养师、国家高级育婴师、高级小儿推拿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多年婴幼儿保健、慢病管理的工作，主讲营养讲座几百场，帮助呢上千个家庭改善了营养健康的问题。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大夫。
Hello， 有莎娜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真的很开心。我们每一个人怀揣着梦想相聚在这里。那前面呢，孟老师讲过梦想照亮人生，我相信群里所有的家人听到这节课以后，一定和我一样拥有那一种激情澎湃特别激动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当我想立马插上梦想的翅膀，让它带我们遨游在精彩人生的世界当中去。昨天呢，孟老师讲了轻松事业起步。那大家知道，我们的事业其实很简单，吃、学、聊，只不过这三件事。吃，我相信群里的所有的家人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大部分人，甚至说100%的人都是宝音产品的受益者。学，可能有许多人觉得有点困惑，学什么？怎么学？聊，那聊什么呢？怎么聊才能够让我们100%的能够助力于我们影响和缔结我们的顾客呢？那前面呢，我在给大家发了一个前导视频，不知道所有的家人们有没有看过。视频当中说，我们有莎娜是帮助别人得到想要的并且需要的东西，想要的并且需要的东西。那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什么。那么在开始主题分享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说唐僧对他的徒弟孙悟空特别的厚爱有加。那么他看到孙悟空穿的裤衩后面有一个洞他就觉得，哎呀，这娃好可怜呀。没爹没娘的，他呢晚上的时候就给他把这个裤衩后面的洞给他缝上去了。可第二天的时候，他又看到这个裤衩的洞又破开了，他呢又给他缝上了。第三天的时候，他想，哎呀，这调皮的猴子怎么给他连着缝了两次，这里依然有一个洞。他看着孙悟空在那睡觉，他就拿过针线想不打扰他，然后给他缝上。这个时候他在缝的同时呢，这个猴子突然醒来了，跟他说，师傅，你不要缝了，你再缝上我的尾巴放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听完了以后是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还是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体会或者是得到一些许的领悟呢？那这个故事其实呢，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很扣主题的，说的就是你给到对方的一定是对方想要的，否则你认为有用的在对方那里都没有价值，你说的再多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影响和缔结你想要影响和缔结的顾客。那么大家想不想要这么一门秘籍武功呢？那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程，入门锦囊需求分析。那我以前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在以前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是看那个小和尚上山去求师拜艺 修行练武功的时候，当他是武艺学完了以后下山的时候，他的师父呢往往都会从身上掏出几个锦囊来，然后给他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打开一个锦囊，他会告诉你怎么做，当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再遇到下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再打开我给你的第二个锦囊，是吗？这个锦囊就是救于这个小和尚于危难之中的。那大家在宝瀛这份事业当中，是否也想要这样的一份锦囊呢？那么宝瀛当中的这个锦囊到底里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神奇的礼物呢？那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个神秘的锦囊吧。入门锦囊需求分析，谈到需求，那么与我们有萨那宝瀛当中相关的需求，形形色色，无论什么样的人，对于我们有萨那事业当中的需求，归纳为只有两类。第一类的人是健康的需求，第二类的人是事业的需求，无非与这两种需求。那面对这两种需求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锦囊都给到了我们哪一些指点呢？打开这个神秘的锦囊，里面出现了三个小纸条。那三个小纸条给到我们的是小常识大作用，小产品大明星，小话题大思考。说学海无涯呀，学习是终身的事情。我相信在这个群里76个人当中，有的是老的宝瀛人，有的是新伙伴。那许多老的宝瀛人呢，可能你学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但是你在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或者你事业的合作伙伴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个话从何说起，什么才是他的需求，我应该怎么说才是他想要的想要听的。那么对于新人呢，可能就觉着更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应该学什么，更不知道学了应该怎么用，这份事业到底怎么干。我相信一个学习，同样的学习方式方法真的很重要。你是否想要一个有，就像是我们寻宝图一样，有一个地图索引，那个宝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个的顾客啊想要的需求，或者我们的准事业合作伙伴想要的需求。我们所学的东西呢，我会给到你一个像地图一样的索引，然后呢，随着你这个指引，就能够直达我们的这个顾客内心，满足他的需，挖掘到他的需求，满足到他的需求，从而让我们的地解率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如果你学了并且能够有效的把它复制给到你的事业伙伴，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助力你的宝瀛的事业，让缩短你成功的时间，加速你宝瀛发展的速度。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主题吧，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小常识大作用，十分钟掌握人生导航图，让学术变成技术。一个人掌握一门学术真的是不容易啊，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累积。但是呢，怎么能够轻松的把这个学术变成技术，可能又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化。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在十分钟的时间让你把学术变成技术呢？那么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是叫品质人生健康导航图，它是获得国家设计专利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它是当今营养健康领域专业研究成果的汇总，覆盖了从人之初到夕阳红的各个阶段人群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需求。大家可能一看到这张图，有的人可能猛然之间脑袋就大了，天哪，这怎么学呀，这怎么能记得住呢？不要着急，让我给大家来揭秘。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人生导航图，它从大的方面分了几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生命的初始期，第二个板块是学龄前和学龄期，第三个板块呢是青春期，第四个板块是青年时期，第五个板块是中壮年期，第六个板块是老年期。 下面呀是有它相对应的年龄阶段，还有它相对应年龄阶段的一些关键的重要的一些需求。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叫健康需求图谱。如果我把这一个人生导航图把它分成六个阶段，然后放在这一个圆盘上，大家会不会觉着哎一目了然，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啊，醍醐灌顶的感觉呢？那让我们看一下说零到三岁他的关键的一个需求，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关键需求是什么呢？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还有优生优育。第二个呢是三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是成长的曲线，视力发育和免疫力。那十二岁到十八岁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在学校里是吧，初中或者高中面临着中考还有高考。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很关注的是，父母关注的都是他的学习力。那么18到45岁我们都面临着上大学毕业找工作，然后呢升职加薪结婚生子升职加薪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关键的需求是慢病的危机、储备与收获。45岁到65岁的时候这个时期呢，我们的健康需求是肥胖的危机和慢病的爆发。那65岁到100岁就是45岁到这个65岁是我们的中壮年期，它面对的就是肥胖的危机和慢病的爆发。那65岁到100岁呢，就是看您是养生呢还是养医生。那跟大家有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图和听我分享到现在，你有没有一些启发？也就是说，当你无论是男人女人，那么当你面对这顾客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人生的六个阶段，先看一下他属于哪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缩影到了他这个阶段的关键的生理心理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话题一定是他的关注点，是吗？你懂了吗？如果你能抓住他这个时期的关键的话题，他所关心的话题去跟他聊，我相信你一定能让他感觉到你比他更懂他，所以你所说的都是他所需要的，他想要的你恰恰好，那你还没有办法去成功的缔结他吗？接下来呢，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详细的去拆分析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关键生理心理需求的一些详细的内容。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做我们的说宝婴事业的时候，说我们是通过分享，那你分享是分享什么？分享产品吗？分享观念吗？还是分享知识呢？我们都知道说有一句话说，三流的销售销售的是产品，二流的销售销售的是服务，那么一流的销售销售的是观念。所以呢，真的是需求指前方，观念需求指方向，观念走前方。那么让我们接下来先看一看我们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需求是0到3岁，那这个时候呢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0到3岁就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在孩子在妈妈在怀孕的这期间，到孩子生下来3岁这个时期，那你想这个时期妈妈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如何怀孕一个健康的宝宝？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在当初怀孕宝宝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医学学生但是我在怀孕宝宝的时候，我依然猛然的有时候会想，诶，这个宝宝会不会健康呀？一切发育是不是会正常呀？因为这真的不像是你身上肚子上装了一个拉链一样，拉开肚皮你可以想看看的就看看的，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就是发育的好不好，有没有多一块，有没有少一块。 所以这种担忧是有的呀。那么其他的孕妇跟我们是一样的，大部分孕妇这个时候都会担心，首要的会担心她的宝宝是否是健康的。然后呢，接下来她就会想要一个聪明的宝宝，既健康又是聪明的宝宝。那么这个时候你跟他讨论的话题，如何做才能让你的宝宝是聪明的健康的，我相信他一定是乐意并且喜欢听你去分享的。因为这真的不像是你身上肚子上装了一个拉链一样，拉开肚皮你可以想看看的就看看的，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就是发育的好不好，有没有多一块，有没有少一块，所以这种担忧是有的呀。那么其他的孕妇跟我们是一样的，大部分孕妇这个时候都会担心，首要的会担心她的宝宝是否是健康的。然后呢，接下来她就会想要一个聪明的宝宝，既健康又是聪明的宝宝。那么这个时候你跟她讨论的话题，如何做才能让你的宝宝是聪明的健康的，我相信他一定是乐意并且喜欢听你去分享的。那么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说到聪明，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说大脑发育的关键期。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可知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女人肯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头一出来，他就整个身子都出来了，他出生的时候头都比他的屁股大，对吗？那么人和人之间说智商的差别有没有，就说我们细胞数量的差别呢？就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可是我大脑里头的细胞的数量我要比你多，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比你要聪明一点点呢？那你可知道孩子，我们怀孕十个月的时候，我们胎儿的脑细胞，这一生当中大脑的脑细胞就已经完成了 70%。 是的，你没有听错， 70% 在你怀孕十个月当中就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 30% 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在一岁以前完成了。也就是说，当这孩子出生一岁以后呢，你给他吃的再好，做再好的培养，他的脑细胞都将不会再生长。每个父母都希望王子成龙，王女成凤，孩子是聪明的。那么孩子的智商其实就像是盖大楼一样，大楼的高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地基决定的，对吗？那么孩子的智商一定是与他的脑细胞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你又知道我们怀孕孕中晚期的时候，每分钟我们的脑细胞会达到多少个的吗？分裂的速度20到25万个。那一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他的脑重才是350克，但是当他到两岁的时候，他的脑重就达到了900克，他完成了成人脑重的 60%。 六岁的时候呢，他的脑重就会达到1280克，完成了成人的 90%。 那有句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其实呢，你去查一查，这句话应该是3岁看老，7岁看大。因为三岁的时候为什么看老呢？三岁的时候他大概他的大脑的发育的情况就几乎就定格了。那么7岁看大呢，是7岁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性格基本就形成了也就定型了。所以说呢，那句话应该叫3岁看老，7岁看大。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说我们的 DHA 怎么怎么好啊，有效的成分怎么怎么多，然后质量怎么怎么好，它的原材料是怎么怎么样的。但你说我跟一个孕妇去谈论这些的时候，如果想要一个聪明的宝宝，他会不会接下来问你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宝宝呢？我相信一定是会的，因为你是一个宝宝的妈妈，我也是，他也是，你我他都有共同的需求，是吗？我们再接下来看，你们知道我们的大脑发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可能好多人都想不到，是从我们怀孕三到四个周。那个时候你可能有的是做早孕试纸都不是很明显的，三周你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四周的时候你做早孕有的还不是很清楚。那么三到四周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发育了。那么我们的，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受精卵多大你知道吗？告诉你，你一定会很惊讶，是零点后面6.05微克。你想想一个受精卵这么大，到我们怀孕10个月，我们取个平均体重，孩子生下来是6斤左右啊，你有没有算过它发生了多少倍的变化？60亿倍的变化。那你想，它从那么点儿，就像大家可能对零点后面6.05微克重量没有概念，但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它的体积呢就像我们的头发丝横截面那么大，这么大小，它最后能长成个6斤的一个胎儿。你想想，它有发生60亿倍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你觉得它是靠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肯定的不是说吹一口气就变大了吧。那么许多人都知道，孕妇怀孕的事儿，大家都在家里是熊猫鸡的待遇是吗？说10个月的皇后，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怎么任性就怎么任性。为什么说大家都知道孕妇要给她吃的好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用，还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胎儿呢是以掠夺式的方式来吸取我们母体的营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母体出现营养缺乏，会给我们胎儿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那接下来让我们看这个0到3岁的另一个关键的话题，优生优育。那么在荷兰在1945年的荷兰闹过一次饥荒。那是英国的一个，到1990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对这批人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呢1945年出生在饥荒年代的这批人，到1990年大概都是中年时期的是吧，那他的慢病的发生的概率要是没有处在饥荒年代的人的概率要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生命1000天决定未来，影响一生。那么每一个妈妈都会担心孩子的健康的问题，可你知道我们大约多，在中国大约多少秒就会诞生下一个畸形，就是生理缺陷的孩子吗？我们在中国的就是畸形的发生的概率达到了 5.6%， 每30秒钟就会有一个畸形，就是生理缺陷的这个一个胎儿降生。那么我们每年的胎儿呢，每年我们胎儿出生的缺陷的数量达到了80万到120万。那科学家研究发现，70%婴儿出生的缺陷都是由母亲营养缺乏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来看下一组数据。孕育和哺育宝宝的过程中，妈妈对营养素的需求量是急剧的增加的。我们来看，锌的需求量需要增加 87%， 钙增加 50%， 叶酸增加 50%， 硒和维生素 C 增加 30%， 铁和蛋白质呢增加 25%， 维生素 D 甚至要增加 100%。那我们都知道，叶酸缺乏可以引起流产、死胎，甚至引起新生儿的唇裂呀、腭裂呀、神经管畸形等等。那么在生活当中，你是否发现有这样的一些孩子，他在该出鸭的时候不出鸭，该退鸭的时候不退鸭，即便是退了，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参差不齐，甚至呢有满口的小黑鸭。这一切是与什么有关系呢？我相信一些老的伙伴知道，是与缺钙有关系。对，这个缺钙是在你出生以后造成的吗？肯定是不是的，是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胎儿的鸭胚呀、
乳牙的压胚是在怀孕五个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那么恒牙的牙胚呢在怀孕五个月。所以说你牙齿的好坏与你妈妈孕期钙的摄入多少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到12岁。那3到12岁呢，它有几个关键词。3到12岁，大家三岁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什么？这个时期有一个很关键的关键词叫关键期。那我们都知道庄稼是春播秋收，如果错过了季节，你说它还能开花结果吗？所以说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这就是对才能拿到一个对的结果。这个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对的时间就是关键期，你能不能做好对的事情，那决定你能不能拿到一个对的结果。那七岁之前呢，有科学家研究发现说，我们在七岁之前孩子拥有170多个关键期。那这个关键期的形成呢，与有营养的、培养的、教养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一岁以前是脑细胞数量发育的关键期。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的情绪啊、社交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学习能力等等，都是在这个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那什么是关键期呢？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家，是1935年叫罗伦茨，他看发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一个老爷爷走在前面，一群小鸭子呢很有秩序的跟在老爷爷的后面走。他就在想，这个老爷爷和这鸭子是什么关系呢？他用了1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研究发现，这小鸭子呢在出生2到3天睁开眼的一瞬间，如果是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活动的物体，他就会认为那是他的妈妈。那这种现象呢叫应可现象，而这种应可现象的发现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什么呀？因为他发现这个应可现象对人类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就是在人类身上，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期。那在关键期当中，就是错过了关键期，然后呢带来孩子的影响的一个典型的故事，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狼孩对吧？他是在8岁的时候被发现了。然后呢他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是狼性的，然后晚上如果有需求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吃东西呢会叼着吃。当发现时候呢，我请到最好的老师教给他，那么直到他17岁去世的时候，那大家想一下，17岁大概就是狼的一个寿命，他的智商也不过2到3岁孩子的智商。而在日本有一个叫横井庄一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兵，他在一次跳伞事故当中误落入东南亚的一个原始森林当中，落进去以后没有办法呀，出不来呀，他就在那里面生活了许多年。最后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几乎语言的能力是丧失的。但是呢，他在一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亲吻了一下土地。其实也就说明他的情商，他还是没有，就是有情商的，不像那个狼孩一样浑身都是狼性。你知道他的语言回复用了多少天吗？82天。而那个狼孩从8岁到17岁，他也仅仅能达到2到3岁的孩子说一些简单的一句一句话的能够这样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养孩子时候，就是当孩子拒绝的敏感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看到你吃东西，他特别的馋，甚至会咽唾沫当你有时你发现孩子一开始你喂他时，他在那坐着特别的老实等着你喂，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就会伸出小手去抓，是吗？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妈妈会怎么做呢？有没有有没有像许多
老人一样，因为当时就是我家孩子是保姆带的，保姆，我当时找的保姆就是运营师，我就是让他跟我有一个基本的教育的观念的一致性。那有时候我妈妈上我家里去看到我孩子，因为我们是知道的，允许孩子去抓饭，锻炼他的抓握能力，同时是锻炼他这个敏感期。然后呢，我妈妈就会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乖，孩子哪有你这么乖呢，用手烂抓饭。他就会照着他小手愣不丁了就打他一下，就说不能乱抓，这样不礼貌，你要吃姥姥喂你啊。这样其实呢，他好多妈妈我相信有时如果你真的不懂为什么说你在宝英，我经常跟所有的伙伴说，你获得了绝对，你一开始可能是为了财富来的，但是你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在这里获得财富真的成了你一个小小小小的需求了，它带给你其他的附加值，也许远远比你最初的那个最重要的需求赚钱更重要。你想想你养育培养一个好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就像是经营了一座宝藏一样，未来的宝藏，这是多少金钱都是买不来的。用科学的方式去养育你的孩子，营养教养培养三养合一的去养育你的孩子，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与众不同。我也相信群里有许多纯宝英的宝宝，你现在听到这里一定会偷偷的窃喜，你会在心里暗暗的说，是的是的，我家的宝宝确实是不同，他的各项的发育都领先于同龄的孩子，他不哭也不闹，他的情商，他的社交，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等等等等，他的专注力都要比同龄的孩子好很多。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生命的一千天，就关注生命一千天，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开始的哟。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跟这个孩子这个妈妈啊也有这么大小的孩子的话，你在广场上玩的时候遇到这么大孩子的妈妈，你跟他聊这些话题他感不感兴趣呢？你问他，哎，你孩子最近你喜不喜欢往墙上赖画呀，那是孩子画画的敏感期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有的妈妈可能就会严厉的制止孩子这种画画，可能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呢，真的是一个他本身的天赋就会被你扼杀掉。如何的去引导这个孩子宝宝在对的时间内啊做对的事情，并且拿到一个对的结果，如何去引导他，你去分享给妈妈，妈妈乐不乐意听，喜不喜欢听，会不会觉得你有价值而更愿意靠近你，那么会不会对你下一步的影响和缔结起到一个助力呢？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宝宝的妈妈，那么关键期这一块你其他的你都可以先粗略的去了解一下，但关键期呢，不同时期的关键期我建议你详细的去做一个了解。如果你说哎呀这些关键期我要上哪里去学呢，有一本书叫捕捉敏感期捕捉敏感期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你不妨买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再看三到十二岁的另一几个需求，一个呢是免疫力。免疫力的关键期说孩子是六个月到三岁为免疫的空白期。那么我们都知道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六个月以后啊，当然有的孩子说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就生病，那一定是他妈妈孕期的营养肯定是储备的不足够。那么孩子从妈妈母体携带的这个抗体呢，免疫装备呢没有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不能够很完好的保证他六个月之内的这个无病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妈妈呢整个孕期营养储备的很足够，那么胎儿从母体当中携带的这种抗体呢比较充足，那么六个月之前的孩子是很少生病的。你会发现孩子第一次生病往往是六个月以后，所以呢六个月和三岁之内呢才被称为空白期。你发现第一次生病以后，那么如果父母不注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支持，那你会发现六个月到三岁这期间的孩子会小病不淡， 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就会发烧、感冒、咳嗽等等。那如果你起干预呢，你将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比如说我家的小儿子，我们就是6岁了，我们没有吃过一粒药。你想想，孩子生病，妈妈是什么？真的是疼在孩子身上，病在孩子身上，疼在娘的心上。妈妈焦虑，你上班你能上好吗？你心情，你因为孩子生病焦虑，然后呢不知所措、恐惧的那种心情，真的会让你什么什么样的好的，甚至来情绪都没有了，什么样的心情都荡然无存了。养一个聪明健康的不生病的宝宝，是不是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啊，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免疫力的来源呢，它分为长期的储备，长期储备就是营养和运动啊，短期的储备呢是预防接种和健康食品。那么许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说孩子生病了就要吃药，然后你会发现越吃药的孩子免疫力越差，它会生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你在我相信我们群里的这些家人，在你如果经手过这个孩子的营养发烧感冒有营养素去干预的事儿，你会发现你的顾客用了一段时间他不来找你了。当你回过头去跟进的时候，他会说我们的孩子现在都不生病了，免疫力可好了，是吗？这就是营养干预和药物对孩子免疫力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期孩子的成长曲线。我们有句话叫3岁定身高。那么国家呢，在孩子身高发育的时候有一个标准的曲线。如果3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孩子在标准曲线下方，那么未来这个孩子长高的可能性其实是不是很大的。我们也知道呢，就是每年有一个神奇的5月，是吗？我记得孟成老师说过，他在3到5月份的时候，上年的时候好像是他生长组合卖了好多，当时具体多少我忘了，当时让我很惊讶，哎呀怎么卖了那么多。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不知道能不能从我的分享当中捕捉到一个信号，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才能拿到一个正确的结果，不仅仅是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关键期的描述，同时也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每年到了3到5月份的，您是不是应该想到生长组合是一个拳头的组合，是一个撬开市场的撬门砖呀，对吗？那么影响我们孩子身高的，好多妈妈都会关注孩子身高，对吧？特别当孩子上幼儿园了，许多妈妈都会问，照具体照的时候，她特别会在意她的宝宝是站在哪一个方位，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还是在中间，对吗？所以父母都很在意孩子的身高。那与我们身高有关系的是什么？是不是钙呀、锌呀、蛋白质、多维呀？那么这个组合呢，就是叫生长组合。那同时呢，如果孩子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经常的生病，每年到了3到5月份他都会生病的话，那么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高的发育？那如果生病的时候他又用药搭液体，会不会影响孩子智商的一个发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打一个液体，一瓶液体会影响孩子脑细胞几天的发育？7天，对吗？是的，你听的没错，7天。那么在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长得就是你会感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他长得这么快，如果你的营养没有及时的补上的话，就像是我们的种庄稼一样，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松土，它一定是有个节点的。如果在给它施肥的时候你没有给它施上肥，那你的庄稼会有个好收成吗？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是这样，如果在他生长很快的这几年你的营养没有跟上去，他就会外强中干啊，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像主子一样，外面你觉着挺好的，里面是空的。也就是我们老人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孩子长空了，空有个大个儿，就感觉他体质却很差。那视力的发育呢，也是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现在发现电子产品的 这个充盈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很小的孩子就是在刷手机，刷手机屏，让我们身边出现了许多的小眼睛。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那么眼睛在胚胎时期已经开始发育了，通常在四岁的时候能达到正常的标准，到12岁左右视力发育才能完全的稳定，达到最佳的状态。也就为什么有一些先天性的那个视力不好的，比如说先天性的散光啊，先天性的远视啊等等这一些，那么纠正是越早越好。如果你错过了时间，那么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才出现了说早期小投入，后期才会大回报。如果你错过了它的关键期呢，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入了12到18岁这个时期。这时期就像我在前面跟大家说的，它是中考，面临中考和高考的一个时期。在特别是在中国啊，这个应届考试这样的一个制度下，许多父母都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力。那这时候甚至就是孩子生病了，那么疼孩子的都不舍得给他请假，都希望他带着药，或者是白天在班上在学校上学，晚上趁着晚上下自习了去答个夜题，然后马上就把孩子再送回学校，是吗？那你这个时候去告诉父母如何才能提升孩子的学习力，助力于孩子的中考和高考，提升孩子的记忆力，提升孩子的反应力，提升孩子的一个专注力，我相信一定是妈妈愿意听的，对吗？那许多妈妈可能会能想到了，就是如何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力呀、记忆力呀，就学习成绩，她能想到了就是给孩子请最好的家教老师，上最好的培训班，把孩子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但你有时你往往发现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为了孩子能有个好学上，去花几百万买一个学区房，但这样的投资呢，可能在孩子身上的回报率真的很低。有时真的是不是孩子不想好好的学习，是他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像我经常给大家打个比喻，我说比如说你也是台电脑，我也是台电脑，但是呢你是128个 G 的，我是64个 G 的，你说我这64个 G 再怎么开发，我能优于你128个 G 储存的东西多吗？不现实吧。所以真的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呀？是你大脑本身的拥有的脑细胞的数量和它突出的连接的数量决定着。那什么我们的营养素什么决定着这两个物质基础呢？是的，我们的 DHA 和磷脂，是吗？当你在跟别人分享专业的术语的时候，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伙伴说，我说我可能不是最专业的那一个人啊，我是学营养医学的没错，可能我不是最专业的那个人，但是我很自信的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把专业的术语很白话的用通俗易懂的比喻的方式传授给你，我说这就是我的独家秘籍，核心竞争力。那我经常就是说跟大家说，当你跟别人说磷脂怎么怎么样，有什么什么的作用啊，能够增加你脑细胞的数量，然后DHA 能够增加你脑细胞的数量，这呢能够是参与地质物质的构成，然后呢能够增加你突出的连接，让你的信息传递的更快。你可能这样跟他去说，他有时还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给他举个例子，说如果高速公路一个是我们这个 DHA 呢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数量，就是说我们拥有一辆最好的车是车，但是呢如果这个车失灵的话，那么经常就会碰到栏杆，或者是开错路，那你说有最好的车能够快速的到达你想要到达的地方吗？而我们的磷脂呢，就是能保证让我们这个最好的车能够让它尽大可能的开发出它最快的速度在最准确的这个路线到达它想要的去到的地方。或者你跟他说就像是这个电脑，是不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内存，首先要保证我们容纳更多的信息，然后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它在输出的时候更敏捷更快速，
那个时候就反映了电脑的一个速度，信息处理的速度。那么灵芝呢就负责信息处理的速度，而我们的内存呢 DHA 呢就负责我们大脑的内存。这样跟他去举例子，他是不是更容易接受，而且更有画面感，更有代入感，那么肯定可以助力你的宝婴事业的。让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走入了18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段。上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啊，叫《我不是药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看过了，就是真的是我当时对这句话感触最又有了深一层的认知，是因为我在几年之前上那个学中医的时候，我的中医导师当时跟我说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种状况，然后呢病好了以后，他真的体会到了健康才是一切的一切，前面的那个医就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是白搭的。说为什么呢？说即便你身边这个人是爱你的，他可以照顾你，但是你真的身体的病痛很有那个灰暗的心情，他是没有办法去帮您去解决的，你只能一个人受着。是的，就像这药我不是药神一样，咱就不说没钱了，即便是你有钱能买到好的药，能请到好的医生，但是真的没有人替你去遭罪。而18到45岁，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年龄呢就是毕业了，找工作，忙着结婚生子，升职加薪，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年龄段他就是忙，然后呢导致他没有充足的睡眠，然后呢没有正常的吃早饭的习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工作压力，会让他的慢病处于一个危机期。所以呢有调查发现，慢病发病已经提前了，而且调查显示 65% 以上的劳动人口患有慢病，这个群体年龄级的最小的是16岁，是不是很可怕呀？是吧？那大家想一想，那脑溢血的、脑梗的、这些心梗的、脑猝死，就是那猝死的这一些，往往是心梗的啊、脑梗的这些。你想想，他都在什么年龄阶段？因为现在信息都是很发达的啊，很快你就会接受到一手的信息，是不是？许多都是年轻有为，处在这个年龄事业上升的高峰期，这个年龄你突然会发现谁谁谁又猝死了，哪个演员？哪个明星，哪个比较出名的企业的老总在这个时候猝死了，对吧？或者是得癌症了，死掉了，是吗？那同样呢，调查研究发现，我们呢每五秒钟就会有一个心脑血管的死亡，22秒就会有一位因心脑血管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真的现实真的很残酷啊。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哎呀，你认识我们这面小区的一个人吗？她就说了那个人的名字。我说我没大有印象，我 不清楚。她说哎呀，说现在呀这个夫妻之间呀根本都谈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的。你看她30多岁了，得了脑溢血了，然后呢没有半年的时间她媳妇儿就跟她离婚了。我当时跟我妈说，我说有时你不能用就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去评论别人。我说因为什么呀？我说你有没有想过，30几岁得脑溢血了，他就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孩子，她要供孩子上学，要养活孩子，还要养活家，还要给他去赚钱去治疗。我说你觉着大部分女人能做到吗？我说这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时代，有口吃的我活着就可以，你现在已经不可以了，是吗？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给到他的就是你真正的意识到你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时候的人往往为了工作，为了加薪，为了赚钱，为了让你的生活更好，拼命的去应酬，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不去为了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而去奔波，但是我们在奔波的同时，是不是要想到我们如何能把这种伤害降低到最低？如果你把这种观念传递给这个阶段的人的话，他乐不乐于去接受你？
他会不会有一份好奇去探究一下，我如何做，我没有办法不去应酬，我没有办法不去拼命的赚钱，但是我如何做能让我这个繁忙的工作压力带给我们的身体的伤害降低到最低，让这个一桌一桌的酒桌上的酒精来降低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呢，既不影响到我的工作我的赚钱，又能很好的保证我的健康。所以这时候的储备啊，营养的储备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如果你这时候没有给到你身体一个营养的储备，那么就会像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入不敷出。那么未来接下来的一个年龄阶段，你一定会处于一个慢病的爆发期。我们走到了45到65岁啊，它有两个敏感的话题，肥胖的危机和慢病的爆发。像我在前面说的，如果你前面没有做好营养储备的话，没有很好的给到你身体的一个营养干预，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来到了这个慢病的爆发期。说这个时候呢，好坎成为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如果你能健康的度过去，那么你接下来的人生可能就会拥有更多的红利，反之呢将会日渐的走下坡路。因为我们研究发现 85% 的死亡是来自于慢病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骨质疏松啊，是吧，癌症啊等等，这都属于慢病。而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慢病的爆发期，如果你没有给到身体正确的呵护的话，它就会让你处于这样一种很无奈的状态。肥胖那肥胖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正在搞99清零活动呀，所以呢这个时候45到65岁也是肥胖的危机。那我们不仅仅知道肥胖不仅仅是说你腰粗了穿个衣服不好看影响你的美丽，我们更多的知道肥胖背后对我们健康的一些影响，它是心脑血管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肿瘤啊等等等等许多慢病的一个根源，就是它能引起许多的这种慢病。所以减肥不仅仅再是为了美丽，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借好我们99清零的活动，借力使力才能够达到不费力，才能让我们的保营事业轻松的起步，然后呢缩短我们成功的速度缩短我们成功的这个时间。是的，这个时候你看看身边的大肚腩的真的是叫油腻男啊，大肚翩翩的，你看看你身边有几个人没有大肚腩的。那一次我跟我老公带着孩子出去，就是水上漂游应该是啊，然后大家不都穿了泳衣吗，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那你瞧瞧老的少的啊，年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说每一个人都挺着将军肚。所以呢这不仅仅是大家就是健康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从我们的事业，透过我们事业的角度去看，这是不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啊。所以抓住当下，抓住我们现在的99清零的活动，说会干的干一阵儿，不会干的干一辈子，就是在这里，任何的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讲究个方式方法的，看你会不会干。好了，我们一转眼的时间人生真的很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眨眼的时间我们来到了65岁到10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那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一个话题了，你是养生呢还是养医生。那么在中国许多不仅仅是指着这个年龄阶段的老年人，许多现在的中壮年和青少年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说我这个钱呢是用来看病的，我要努力的赚钱攒钱，老了我要好有钱到医院去保我的命。但是呢 WTO 也研究过，说用1块钱养生，花10块钱吃药，用50块钱看病，花100块钱抢救。我们在这个年，我们的人生总是要为健康去投资的，总是要用钱去解决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花1块钱去养生，而要花10块钱去吃药，花100块钱去抢救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那你想不想 70岁的时候还有妈，80岁的时候还有家，90岁的时候还能跑，100岁的时候还不傻。想想那是老年痴呆的人，真的是很可怜。有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我现在40多岁了嘛，然后有时候就觉得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觉得那么的熟悉，可是就是拼命的想都想不起来。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班上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发报告啊，我们都有自己专属的账号和密码登录上去系统，然后发报告。可我呢一个瞬间就是病号就在那等着，可我这一个瞬间我怎么就想不起我的这个账号和密码来，怎么都想不起来，急得我真的是满头大汗。那个时候我突然会想，天哪，如果是老了真的得的老年痴呆，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呀。你最爱的人，你身边所有你熟知的是人事物，你都慢慢的忘记了，你甚至会忘记你自己的存在，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认识你身边所有的人，想想真的是很可怕。所以那时我就在想， DHA 我一定要加量吃，磷脂我一定要好好吃，营养素我一定要一天三餐的吃，我不要，我真的不要得老年痴呆，我要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过一个具有红利的这样的晚年的生活。就像是我们说的，有老友，有老号，有老底，有老本啊。老友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我有我们的喜好，然后呢有我们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然后还有我们大把大把的钱的本子。真正的想过我们老年的时候自由的洒脱的夕阳红的高品质的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想一想你在中国的现实的一种现象，是吧？你为什么要把攒钱攒起来最后送到医院去？你想想，你在生病的这个年龄，你的孩子是处于哪个年龄阶段？他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他是不是正面临着工作的升职加薪，要拼命的工作赚钱啊，养活一家老小，工作压力大，还面临着他自己自身健康状况的一个危机。而如果你这个时候又病了的话，你说你是不是在拖累儿女，自己还遭罪，是吗？你真的是把这个现象给他描述的话，我最记得有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张图片，是这一个男孩子，而且都是有一许多都是独生子女嘛，他左边是躺了他妈，右边是躺了爸，你想你还让孩子怎么去过？爱他就不要拖累他，并且呢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也让自己不遭罪，轻松的健康的享乐自己的晚年生活。好了，我们的每六个阶段的话题详细的拆分就拆分到这里。那么我们知道每个年龄阶段的他的生理和健康的一个需求了，也知道这些话都是他这个年龄阶段敏感的喜欢听的只要我分享他就会喜欢听。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知道怎么说了，那我们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产品呢，是吧？我们怎么对他搭配，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只要我这么配就一定没有不会出大格，不会有问题，而且还一定会有效果呢？简单易操作的。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小产品大明星。首先呢，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宝英宝碧康产品的全家福，从人之初到夕阳红，从身体棒到肌肤亮。那我们包括宝英的母婴产品呢还有我们的宝碧康成人产品，那现在是我们的 CeraVe 的护肤品，是吧？还有我们的营养食品系列。那同时呢，每一个板块下面呢都分为基础营养和优化营养。那详细的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读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发给大家的一个 PPT。 当你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全家福，知道我们从人之初一去到覆盖到夕阳红，而且从身体棒到肌肤亮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你选对了呢？选择了一家公司，然后通过一个母婴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孕妇，就会撬动他全家人的一个
健康需求，满足他全家人的一个需求，是吗？那总比你好过于每一个需求都要去开发一个新的顾客，都要每一次缔结都要开发一个新的顾客，你说哪一种更有利于你的实业的成功呢？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健康计划参考图谱，在这里呢，它就根据人生的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的需求所需要的营养的一个组合给到了大家。比如说零到三岁是孕多维，是不是我们要怀孕呀？铁、叶酸、海藻油和钙和D，是不是怀孕一个健康的宝宝和聪明的宝宝？那么三到十二岁，我们面临的是免疫力啊，我们的视力、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你就根据他的需求，然后去搭配你的产品。我们的视力与什么有关系呢？其实我今天如果你会听的话，你知道我是给了你一个框架，先给了你一个就像是思维导图一样，有了框架，然后你再把你接下来把你每一块产品的功能，然后添枝加叶的加到。把它添加到每一个板块当中去，那么我相信你的每个阶段的健康的需求的方子一定是最完美的一种搭配。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读一读啊，《宝盈健康歌》说：健康导航真奇妙，阶段需求全知道，基础之上加优化，推荐容易效果好。孕婴初乳喝海藻，分粒多维不可少。优质蛋白护老小，四增两减都需要。灵芝茶基和纤维三高独够走远了。原花青素年轻态，益生菌群肠道好。更多知识哪里寻？宝盈宝典带你找。你想要的全都在这个宝盈健康歌当中，你想你所需求的知识，所要找的答案都在这个健康宝盈健康歌当中。不是公司好用心呀，大家有体会到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就是我们在对不同的人群的一个健康产品的定位。那么对于健康有高要求的人群，就是这群人呢是没有任何的亚健康或者疾病的状态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那么它就是对健康有更高要求的人群，这个时候呢，那你健康产品的定位就是必要的营养第四餐，一起获得更好的健康水平。第二个呢，就是给想改变亚健康的人群，那么它的定位呢，就是调整营养的偏差，摆脱亚健康的困惑。其实给到你产品定位的时候，就是你要给到他的为什么要去营养干预的一个答案，就是你要改善你的亚健康，其实你是营养不均衡缺失造成的，那么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的，你一定要调整营养的偏差，对不对？第三个是给予疾病斗争的人群，是支持机体康复，改善生存质量也就是通过支持机体的康复，减少它的并发症，然后来提高它的生存质量，或者是呢延长它的寿命。而整个的健康产品定位当中，我们是不是没有治疗两个字呀？但是却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营养素在我们不同的这个健康需求的人群当中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前面呢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做宝盈事业的这一个健康的需求，我们需要谈论的一些话题然后呢怎么谈怎么聊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缔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聊事业，然后呢才能有助于去帮助我们缔结我们的事业伙伴呢，叫小话题大思考。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事业需求图谱，这是穷爸爸富爸爸当中的人生的四个象限。说请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是有火苗的，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定的。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有人分了四个象限，你看看第一个象限是就是我们先看居家者，那居家者他的共性就是与就是所谓的共性，就是共同的一个需求是与社会脱节，财务不自由，没有进步的空间。那么当你以
你这样跟别人说的话，就是很书面的话语跟别人说，别人是没有感觉的。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是一个全职妈妈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当你再去想买一件衣服的时候，你特别特别的喜欢，可是你觉得价钱有一点点的小贵，你要面对的回家伸手手心上上的跟你老公要钱，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当你想觉得带孩子很辛苦，然后把自己折腾的面黄，就是那种不能说是面黄肌瘦啊，不是营养不良的状态，就是面色萎黄的那样，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光泽。你想到美容院去做美容啊，保养保养自己的时候，你要随时向跟你老公要钱。你是不是有时买件衣服都要偷偷的咽起来？你是不是上美容院去做美容，你都不会告诉他，你总会找个别的理由去跟他要钱？当你的老公回来跟你说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情的事儿，当他跟你说他工作上、人际交往上等等与他有关系的，他在那个高度上的事情的事儿，由于你居家时间太久，你已经与社会脱节了，你能听得懂吗？你能说得上话吗？时间久了会不会影响到两性的关系，然后慢慢的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这是你想要的吗？所以一切的想要从你的改变开始。当你真正的把你的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去跟他分享的时候，说给他听的话，他会有画面感的，会有代入感，我相信你一定会出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你就等于说你拥有了一把打开他内心需求的钥匙，接下来一切都会变得顺理成章。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比如说打工者时间不自由，收入巨限，真的就像是一头，像孟老师说的一样，像一头老牛一样，辛辛苦苦耕了一辈子的地，挨打挨骂的啊，吃不饱穿不暖的啊，辛苦付出了一辈子，最后累死了地是人家的。个体创业者的具体的啊，市场竞争激烈呀，投资的压力呀，租房子啊，房租人员人工，而且还面临着人员你培养起来又跳槽了。抗风险的能力弱，资金链等等等等这一些的问题，这都是他的痛点。都当你真正能理解一个人，我们前面也有讲过，要找到对方的痛点，去无限的扩大他的痛点，然后与痛点把他带入现实生活当中，给到他的一些困境，让他进入这种画面感，让他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那么当你真正的做到这样的话，你一切都不是问题了。而宝莹能给到他什么呢？大家是不是，如果你是新人，你会觉着天哪，当你学了这节课啊，哪怕你没有听懂多少，你知道哦，孩子的关键期如此的重要啊，我不要错过孩子的关键期，你是不是都是一种收获？你在这里是把你需要的啊分享，你这本身就把你需要的通过你分享给别人，然后来赚取你的财富，是不是一举好几得呀？而且在这里呢，时间是自由的，是吧？收入没有上限的，然后呢，我们是互帮互助的一种氛围，能够大家手拉手共同的助力你与你的宝莹的事业，让你呢真正的就是更容易在这里获得成功，轻松的起步。有一句话叫行家都是训练出来的，你没有看过哪一个人说，哎呀，我在家看篮球，我是篮球迷，看着看着我就成了篮球教练了，对吗？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开车的老师，就是对车研究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只是看别人开他就成了一个教练了，没有吧？所有的行家都是训练出来的，就像我们那有个刻意训练一样，所有的能力都是被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同样所有的行家也是被训练出来的。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呢，给大家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一会儿我会拍给大家发到这个群里，训练才能出行家，所有的东西学了，如果不能把它转变成技能的话，如果它就不会转变成财富，那仅仅是你比别人多了一点点的
知识只是你知道的比别人多而已。而如何把知识转变成财富，这才是知识的最大化的一种结果，我相信也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呢，在这里一定不是说学海无涯，然后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老学究，而我们一定是学我们所需要的啊，学我们所需要的就好，不没有必要培养成一个老学究老专家，我们只需要学对的，学需要的，然后呢举一反三，把它用在助力我们的宝盈事业当中就好。这你只有这样，它才会让你的时间缩短，你的时间在让你的时间呢得到一个最大的效率化。小常识大作用，小产品大明星，小话题大思考，需求训练让你永远比他更了解他。宝盈无神功只有基本功，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内化，很快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达人，成为一个话题王，你的事业也会开始建立。不断的训练，不断的传授，你很快将会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成为一个领导者，你的事业也会不断的壮大，走向更大的成功。好了，亲爱的们，让我们一起共同的念出这两句话来，每次念它都会内心的澎湃啊，有遏制不住的激动。那让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您热爱生命并享受人生。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插上我们梦想的翅膀，遨游在我们未来精彩的人生，携手宝盈共筑辉煌。在这里祝愿76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课程，由孟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人脉拓展与精英。好了，亲爱的伙伴们，拜拜，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伙伴的聆听，我把麦交给主持人静静。
谢谢黄大夫的分享。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行千里路不如有高人指点。感谢黄大夫的独家秘籍《核心竞争力》，通过不同时期的需求来发掘对方的需求，最后增加缔结的成功率。比如说孕期的脑细胞生成有 70% 在孕期形成，余下的 30% 呢是在一岁之前形成。比如说打一次吊瓶会影响七天的生长等等。还给我们分析了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健康问题。给我们推荐了一本关于关键期的书，叫捕捉关键期，也推荐大家看一看。愿大家通过新人直通车的学习，运用好 ABC 法则，然后借力使力，才不费力，让我们的宝盈事业轻松起步，缩短我们成功的速度。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